Choose life, choose school, choose love, choose a job, choose gay, choose cuddles, choose home, choose marriage, choose Kim, choose drug and food, choose hospital, choose death, choose life in Milan.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闽南生活第71期广播。今天邀请的嘉宾是 Pau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保罗。
然后保罗呢，其实，听这名字，大家你先说这名字为什么你的昵称叫 Paulo 吧。
因为大家也知道，前几天保罗沃克，也就是《速度与激情》的男主角，不幸逝世。因为我比较喜欢车，而且尤其喜欢改装车的这个领域，大家这个作为一个对这个保罗沃克的一个留念，所以自己改成 Polo 这个名字了。
你比较喜欢改装车是吧？
对的。
你比较喜欢日系改装还是欧美系的改装？
自己接触的日系的比较多，但是我的老师也是生活中的好朋友。他比较喜欢欧系，尤其是法国的标志系列的车。
哦，标志是吧？
对，
标志是小狮子是吧？
对，标志的，法国车在中国大家都认为，因为法国的设计理念，不适于中国的一个国情，所以当时卖的不是很好。
嗯。
大家认为这个法国的配件比较贵，所以在中国一直没掀起来一个热潮。其实法国车，凭借着优良的传统和自身的底盘的一个先天性的一个优点，可以玩到一个很极致的一个乐趣。
嗯，
结束呀。
我靠，这咱这太严肃了。没关系。然后你觉得，就是说个人方面来看，从个人角度来看，你觉得日系车好改还是欧美系的车好改一些呢？
这个
幅度什么的，
幅度来说怎么说呢，任何一款车都好改，也都不好改，关键是看你当地有没有合适的零件，以及当地有没有这个能够帮助，你改装这辆车、调校这辆车的老师，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改车并不是改装的过程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调车的过程是最重要的。而我这个前几天，我老师录了一段视频，一辆改装过的改装GT3037 的涡轮的套件的一辆标致206 1.6 的挂的 GT3037 的涡轮，04加速，它的 ECU 被调成了三档，一档的时候，一节 ECU 的时候可以挑战改装过4963的凌帅，二节的时候挑战的是高尔夫 GTI， 三节他自己测试的没有车可以挑战了，0到100加速是5.2秒。这个速度已经完胜了原装的奔驰 C63 和宝马 M3 系，所以说这个小狮子是很厉害的。当然它的这个厉害的程度是还是看它的推动比的一个程度。个人比较喜欢这个日系的一些改装车，但是日系的车，零件偏贵，而且这个日本人的一个态度，就是对于整体的商品一个态度，也是他把这个最好的一些东西留在了国内，而就是从无论是从进口也好，怎么样的一种渠道也好，永远得不到日本最原装最精髓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些。
那小日本真是太坑爹了是吧？
小日本坑不坑爹这个暂且一边吧，但是日系的东西，90年代日系的性能怪物绝对厉害，尤其是像这个我最喜欢的30 EVO 系列，EVO 5 EVO 6性格是最纯粹的，但是现在偏向于就是说，他们30也就是昔日黄花了嘛，但是各种偏向于现在的车偏向于还是省油节能为目的，
主要是现在油价太贵了嘛。
对，
车的油价比较喜欢现在是混合双动力的车比较多了，最近开始已经从12年开始比较越来越多了吧，你觉得这方面怎么样？
这个混合动力并不是从12年就开始有，混合动力从90年代就开始有，丰田的普锐斯一直就是混合动力车型，就目前来看，以后的交通绝对是轨道交通占主流，而这个 刚才所说的混合动力也是一个新亮点，现在比亚迪也在做混合动力的一款车型吧。
嗯，
混合动力最主要是充电和放电的一个过程，电池是绝对占主流的一个位置，但是呢混合动力还有一个现在不成熟的地方，就是没有加电站等，这叫这个城市的这个规格，路面啊加电站都
配合
了，对，而现在的这个混合动力车有的是，并不是咱们造不出来，也不是全世界的车厂造不出来，而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地区能够造出来一套完善的体系设备来供应这个，这叫这个混合动力车型在这个路面上去跑，
嗯，
主要是这个原因。
哎，我个人还真的，不过那种车，比如说纯电的啊，或者其他这些发油，其他一些能源方式吧，感受不到那种就是燃烧机器那种感觉了。而且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你可以看看特斯拉出的这些，
是特斯拉那个人太怪物了那个东西。
他的车也很快，电对于人们改变人们的生活。对于人们来说没有油的那种喷张感了，但是它可以同样达到很高的极速，越来越安静环保，电的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如果要是说特斯拉也能价格也能很亲民的话，我倒愿尝试先买一款特斯拉。
好吧，你觉得，可是特斯拉那个人那不是先开创了互联网，又开创了新能源，然后现在进球那个太空了吗？
对，特斯拉的这个品牌，特斯拉的创始者被称为钢铁侠，现实版的钢铁侠嘛。
嗯、对，
他这个人比较进取，造的东西也比较，理念也比较先进。我相信在不久将来吧，这个等这个一套整体的交通体系普及了，特斯拉应该会很好卖，而且特斯拉的出的车型也会有亲民版的车型，而不是现在一个价格满天飞的一个车型。
嗯，主要国内的一级二级代理啊，各方面的税啊比较高，
不单纯是这个，而且国内的路面也不适合那种车型去跑。对，
哎，这个咱也是管不了。来说一下车，上太空，昨天嫦娥正好晚上七八点吧开始有直播，正好平安到达月球，还看了那张图片，你看、
嗯、那是相当好，
嗯，
说明咱们的国力正在一步步增强吧。
好啊，然后这两天还有新闻，就是恒大迎来埃及，然后
恒大必然迎来埃及，因为恒大的像埃里克森呐、啊、孔卡呀、啊，当时都是很强的嘛，用外援来提升自己，像咱们国内的知名球员郑智这些人的水平，郜林这些人水平的技术也是非常高的。
然后正好18号吧，我记得应该18号凌晨3点北京时间，然后对拜仁了，就这家。
嗯，足球这方面我不太了解。
嗯，反正大家说一下，18号之前，18号左右能看到吧，应该还能收听到这。
是吗？
对，差不多。不过凌晨三点是够坑。好，拉回到汽车方面的话题，反正那阵儿就是咱小时候，我靠，咱小时候。咱高中啊初中时候，那么还天天讨论涡轮啊各方面的事情。
对，当时我也和我的好朋友，也就是现在的主播刘天航，我们做过一期调研节目，也就是涡轮增压的一期调研节目。
嗯，
没想到当时做的这个涡轮增压的调研节目已经成为现在中国市场的一个主流了。现在中国市场，你引擎盖里没有一颗涡牛，大家会以一种鄙视的眼神去看你。
嗯，没有那个气势啊。
但是呢，我个人来说，涡轮车的扭矩感是自吸车体会不到的，而自吸车转速越拔越高的那种优越感是涡轮车永远体会不到
的。慢慢的那种感觉，
慢慢就拔上去了这个转速的感觉。
哎，反正你个人比较喜欢那
个。我个人现在比较喜欢，现在最梦想的车型就是本田 Civic FD2。这款车型，但是中国绝对是不会引进的，因为它引进的竞价太高。而新的泰帕又出来了，新的泰帕本田也宣布着结束了自吸的生涯，嗯，也进入了 1.6T 的步伐。而我个人来说，还是怀念本田那种高转9000多转大的 VTEC 的突入那种感觉，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尝试过我们老师的改装的206 T5 GP4 的引擎，锻造活塞连杆，破转，然后配合着进排气，全套排气，转速最后延长到7400，那种越拔越高的感觉，和我另一个朋友改装速腾涡轮，换的 K 就是原装 K03，然后也是 ECU 调教感觉就是不一样。涡轮是只要是转速站转速在这个发力区间、
嗯、
随踩随油，而这个自吸车的特点就是你必须得踩过一定的转速、
嗯、
那个转速才
能轻易上去。
对对，而且涡这个自吸车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比较好玩的。为什么呢？因为低速时很稳定、
嗯、
高速时候这个又很狂野，保养也比较不、
嗯、
就相对于来说相对于来说保养也不算太贵，而涡轮车就是不会有很长时间的一个驾驶时间，因为涡轮的这个耐久度也是一个问题。
嗯，
虽然说现在油冷也做到很高的一个级别了吧，但是散热还是涡轮车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嗯，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日本经常用这个 Civic DC5 和这个各种涡轮车比、
嗯、
首先就是说在直道上涡轮车肯定占尽优势，但是一进弯道，咱不说先DC5 的先天性的一个这叫弯道的一个利器，也就是它的这个双叉臂式的悬挂以及这个车架前软后硬的一个推头式的一个设定，就单纯说它的引擎，它K20A 和这个 4G63 也以及这叫这个 RB26 比，还是 K20A 持续的时间长。
嗯，然后你这些知识通过推荐给大家一些渠道吧，包括网站也好，书籍也好。
我建议大家如果要是喜欢这个改装车的话、
嗯、
可以看看3w.lacar.com 辣车网和无敌改装网这两个网站。
嗯，
辣车网的有一个版主叫做西蒙，他是我一个朋友的另一个朋友，就是只能说是我朋友的朋友吧、
嗯、
而另一个版这个拉车网另一个版主叫伊朗的这个老师吧，是我的，只能说是我这个在懂就是了解车的一个成长路上的一位良师。
嗯嗯，那书籍方面呢？
书籍方面我建议大家看台湾版的 Optation。 嗯，当然这个大陆的一些玩家想看这本杂志，只能看往期的，不能够就是说能看到当期的。而大陆如果要想追的话，我建议大家追《改装与四驱》这款、
嗯，
这个就是这本杂志是我当年一直去看的一本杂志。
然后说这么多了，然后说说，比如说你拿了一款车，包括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第一步你要想改装它，先。嗯，第一步先做什么吧？
当然，我想现在这里我倡导大家不要去飙车，因为飙车是对自己和本身、
嗯、
对自己和对这叫这个别人的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嗯、
想要赛车，想要玩改装，
嗯、
玩的是一种韵味。想要速度，想要速度可以、
嗯、
请去当地的赛车场，而且并且系好安全带。当然，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 Need for Speed 极品飞车。每款极品飞车的游戏都会给你有这个警告。
嗯，
人家这个只能说极品飞车的这个游戏很注重大家的一个安全性，
做得很好。
还是回到刚才你问的这个话题，
嗯，
拿来一款新车，无论是旧车还是新车吧，第一步一定要了解自己这车的用途。现在玩车有很多种玩法，不一定非玩动力。
嗯，
个人也比较喜欢海拉范儿，也就哈拉夫路式。
嗯，
这种玩法只玩外观，这种车像改成哈拉夫路式范，这种车整个是趴在地上，轮胎翘起来的一种特别潮流的一种感觉。当然玩动力，那就先得，如果你要是二手车的话，应该先把小毛病拍一遍。
嗯，
拍干净了小毛病才可以着手改装它。我建议大家先从操控性改起。
嗯，
先换，比如说可以换一套脚踏避震。
嗯，
换完脚踏避震，当然你得自己动手换。换完一套脚踏避震，配合着轮毂刹车，
嗯，
刹车可以不动，直接换这个来令皮，也就刹车皮。
嗯，
轮毂换一个，选好 ET 值和 PCT 值，然后换一套比较好点的轮胎抓地力，其实日常就足够了。
嗯、
当你开过一段的时候，感觉哎呦，我这个入弯侧倾太大，你可以继续改底盘。
嗯，
前后的拉杆，前后的防倾杆。再继续加装，这时候你就会感觉这车的操控性就已经很到位了。而原装的动力，当你感觉不足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先从进排气改起。自吸车这时候就选择了你这辆车是往哪个方向走。我建议大家如果要是自吸的话，就一直照自吸的方向走，而涡轮的话
就涡轮
的方向走，但是也不乏有可能就是自吸改成涡轮。 当然仔细改成涡轮一定要选择知名厂家的套件，比如说像 HKS 推出的给马自达三，这叫这个本田飞度的这些涡轮套件也可以都使上，当然他们都是很成熟的一些套件，套件咱就不提了，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说单纯小打小闹的情况下，就是引擎的进气，当然不是换冬菇头，而是换高流量风格，然后排气不能换头段，也就是从头段以后的中段和尾段的一个直排，这些都可以去做，当然尝试的这些的话基本上在城市里就是够用，偶尔想快也可以快一下了，当然你如果要是再想进阶那么改法的话，就是改到引擎内部了，单纯从引擎的自吸的方面来说，锻造活塞连杆配合着气门的一些也强烈，这叫加装和强化，对吧？而这个自吸车的这个最终目的，提升动力的最终目的就是提升压缩比，所谓的提升压缩比的方法，就刚才我所说的研磨缸盖，对吧？然后这个扩充燃烧室，对吧？然后缸线，然后火花塞的一个提升，然后配合着电脑的调校，其实就很不错了。
基本上大致这样。
但基本上，这个自吸的改法就是这样，就是以提升压缩比为前提下的一些改法。而这个自吸车的这个就是说，所谓提升压缩比分两种套路，一个是看你是干什么用，如果要是跑街用，那就是一个很低级别的；如果要是赛用，要求零件像锻造的这种工艺啊，就已经很高了。
对。
而涡轮车的改装方法那就很简单了，直接增大这个涡轮增压值，配合着散热就可以了。当然涡轮也分，我增压值不能增压太高了，当你增压太高了以后，就会有这个热量散不出，油管就会爆裂。当然就是说涡轮也是看你是干什么用，是跑街还是赛用。跑街直接就是增大一点，从原装的0.6增大到0.9增压值，然后再锻造一下活塞连杆，其实这辆车就已经很快了。当然我倡导大家还是不要先直接就上动力，还是先从操控开始。基本的流程就是先底盘后刹车再动力，这样的一个流程就是这些。
那这些东西需要最重要的，比如说新手要改车的话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就
新手一定要知道自己这辆车最终的用途是什么，而不要东拼西凑，今天我想玩动力，明天我想玩外观，这些钱一定要用在有用的地方。当时我想设定就改车就跟写作文一样，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样，对吧？我想把这车改成最终赛道化的，那上来的件就不应该是街道化的零件，而我这辆车原本定的就是街道化，那我以后买零件就不要再买赛道化的零件。就是这些，一定要定位准确是最主要的。
我发现你一说车，好像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
是
都突然这么严肃了。
个人比较喜欢，而且这个改装车，因为在中国北京。前几天大家也知道，北京的这警察把这个改装店也打击了一大通，而在这个北方，就是我们北方房车节的前夕，西安的七卡也遭到了警察的突击。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改装车造成的，而是
开改装车的人，
不是开改装车的人，而是在路面上飙车的人造成的。飙车一般。其实飙车并不是用改装车飙车，改装车是很有文化的一种底蕴的一种东西，而飙车一般你看都是像什么保时捷、法拉利，或者再低端点像尚酷这类的，买一块小跑车，小富二代开着去在路面上，以为自己很兜风，其实是对对方和自己生命很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我在此再向大家强调一点，千万不要在路面上飙车，这是很危险的。
对，要注意限速啊，各方面的。
对，一定要做一个遵守交通法规的一个驾驶者。想要玩动力，请去当地的赛车场。
哎，咱节目又高大上了，你看这，都是宣传正能量。
对，这个尤其是汽车这个东西，不要就是说。不要把这些新人误导成为，哎呦，我们就是说可以在路面上撒欢的，因为路面并不是咱们自己家的，
对，
对吧？
各方面的危险什么要注意到。
对。
然后，你推荐几款车型吧，大家可以 大学毕业，刚刚大学毕业或者找工作期间，或者是二十多岁可以接受的一些车型。
我推荐给大家的一些车型，就是说比有改装潜力的一些车型，
嗯，
就从动力改装潜力比较好的一些车型，法系的206、207系列，
嗯，标志206、207，
对，德系的速腾系列、Polo系列，
嗯，Polo，嗯，
日系的思域、思明、飞度，就是本田的，
嗯，本田的，
然后30的凌帅、翼神，
嗯，
然后丰田的花冠，这些系列都比较好，
嗯，对，价位10万-20万左右，
这些车都不会超过10万，
嗯，不都会超过10万，算上改装差不多10万，
改装就只是原装的，
啊，
你买一手原装的价格都是10万以里，
嗯，对，然后再加上然后不会超过20万的车，
改装的话，改装你得看，而且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提到的，改装就是看你一定要定位好，我买这款车比如说10万块钱上齐了10万，
嗯，
我想花多少钱改，
对，
我想改成什么程度，
怎么办，
对对对，不要因为改车是个无底洞，不要说盲目的往里投钱，
嗯，
对吧，这也是一个问题，
肯定，
而且你改成这样以后你可以在路面是不是能够真正在路面上
跑，
你改
过年
你改成不是年检不年检的问题，你改成比如说你就一味的追求动力，
嗯，
真正的你能够下赛道几次
啊，对
对吧，
包括中间路面条件什么的，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这都是你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一些方面，
嗯，然后推荐一些高端的吧，如果上了30多岁的，
上了30多岁，
嗯，
我建议大家咱就直接上这个德系的尚酷二，
安全点是吗？
尚酷二就比较，就是说动力就比较强了。如果要是说能够掏到40万买的话，那我直接建议大家买这个新出的本田 Type 二，
嗯，
1.6T 这辆车在纽佛森的赛道上已经创下了前驱车最快纪录，
嗯，
很厉害这款车型。它不是 1.6T， 我这个不好意思，应该是 2.0T。
嗯，
它这个本田 Type 二新出的是 2.0T 的车型，
嗯，
被称为最强直四前驱，
嗯，
就是它。如果要是大家能掏到40万这价格，我建议买它，
嗯。
这辆车虽然说你开这辆车把不了妹，但是你开这辆车，我敢保证，无论在哪个赛道，起码它不会给你丢面子。
嗯，
就是这些，40万可以买这些。
40万左右。
当然，如果你要是再往上走，
嗯，
纯赛车的话，可以买一辆 GTR，现在 GTR 35150万的。你买了它就能够跟什么5-6百万的兰博基尼、LP550、法拉利458相媲美，
啊，国内兰博基尼卖太贵了，法拉利
对，它税高嘛，
嗯，
对吧，
然后这样行，这期那先这样，
好，
那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联系 Paulo， 然后他的微信号是 PAUL 是吧，
Polo 就是 Polo 的一个保罗沃克的一个拼写，
嗯，拼写就行
PAUL，
搜一下，如果大家需要改装车啊各方面的可以找他探讨一下，
大家可都可以一块聊，
嗯，行，那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